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2CR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与我们在空中见面的还有来自华人服务社定居健康培训与就业的负责人卢静女士。静你好啊。嗯，听众朋友们好，安娜好。你好，你好。那静，你能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嗯，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卢，叫卢静，英文名叫 Jane，那是华人服务社负责定居健康就业跟培训服务的。那我们华人服务社定居服务呢，在澳大利亚也已经有30多年了。那我们主要为华裔、韩裔和越南裔目前就是这三大语种提供对应的定居服务。那除了刚才说的一对一的，除了一会儿 我们会介绍的一对一的社工服务之外呢，那我们还有很多义工的填表服务，为有需要的个人或者是团体呢，那提供一些看信啊，免费填表啊，还手机电脑协助。同时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家庭暴力啊，青少年社工，然后心理健康服务，然后遍布在悉尼的一些活动组、老人服务、残障服务，服务面是非常广的。
然后这样就最近看到 来自新州警方呢就观察到这个祈福诈骗这种案件再度出现，而且受害者大多为年长的华人女性。然后请您说明一下这个诈骗的主要手法和最新趋势行吗？
我们现在这里是叫祈福诈骗，如果刚从国内过来的，尤其大陆过来的话，可能他有时候叫祈福党。那主要这类的诈骗呢，是以中老年的华人女性为目标的。那他们是利用他们对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一般会相信一些福报啊，或者是鬼怪之类的那个传统的文化信仰。 那他最开始通常会以问路，或者说来寻找当地有没有一个有名的一个中医主动搭讪你。那有时候还会说啊，问你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我也是从那个城市过来，问你先生姓什么呀，我也是我的儿子或者是我的先生也是姓这个的，就是会先跟他们套近乎。然后呢，他们就会告诉他说你自己或者你的家里人最近有厄运缠身， 或者说被诅咒了，或者你买这套房子不干净，所以呢你可能有一些是不是经常生病啊，或者你的孩子如果在正好在外面旅行，他会说你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车祸，或者说有一些重大的疾病。那他呢就会让受害者呢去准备现金跟一些首饰啊，这种贵重物品，然后告诉你我认识一个法师，可以能够做法师，
然后很灵验的人，而且他不收费的，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做了也无所谓，因为他说反正也不收费。但实际上因为这些骗子也很聪明，他们呢会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诱骗这些受害者，把刚才说的那些钱财贵重物品放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或者说一个反正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然后呢那个骗子就会在假装欺负的过程中呢，把那些你的贵重物品换成没有价值的东西，有客人说是石头，也有矿泉水，方便面都有过。那因为一边另外一般呢，另外一边骗子呢也会都会劝说他们说在多长时间内你不能打开，比如说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之内你不能打开，否则就不灵验了。所以很多人当真的发现的时候呢，又已经过了很久，那就很难取证，所以即使有时候报了警也很难追踪。
对，那一般我们华人老人都知道他们其实是有一点积蓄，然后又说实话很多中老年女性呢，那他们在家是主要的照顾者，所以其实他们很少出门，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就刚才说他们会打招呼啊，或者说主动给你套近乎为理由，然后去取得你的信任，所以确实是很防不胜防。但同时<的> 大部分也有一些我们文化的原因，那一个是刚才说的我们 有一些人可能更加比较相信这种厄运或者说诅咒之类的东
对。
西，也更多的其实很多人是因为，他希望保护自己的家里人，因为
嗯。
他很少有人说，哎，你会怎么怎么做的时候，老人家会交出钱或者说这些物品，很多人
嗯
都是说啊，你不这么做，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孙子会在几天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一听他们马上就觉得啊，我必须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来，保护，我的家里人。所以这是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上当受骗的，就是对，确实以华人女性为主，
是
而且
的。
一般的受害者，对，就是损失的其实不只是经济上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财物，那个贵重物品就不用说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连自己的结婚的对戒啊、
是
项
的，
链啊，都会去交给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最后会拿回来，所以对他们来说觉得哎很放心，
就可能只是这
但
个仪式的一部分而已，就并不是
对，觉得还是会能拿回来，所以很信任他们。但其实真的如果受伤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刚才说不只是经济上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一下子很多客人给我们描述，就像有一啊忽然一下子就是一个人动都不能动了，像心脏病一样那种。
哦，是
然后同
的。
时。对，也有家里人反映，就是老人家就因此就抑郁了，以
对，
后呢再也不敢出来，不敢相信别人。
对，
但也有一些子女不相信老人家的，所以呢，因为老人家被骗，所以反而阻止老人家以后再出门，就，所以这是对整个社区的影响，真的确实是非常恶劣的。
是的，而且很多老人家可能就是，可能会子女会责怪他们呢，让他们觉得心里就不好受，然后就是可能默默的一个人在承受这些心理的负担。
对，所以很多老人会宁愿不选择，就选择不要告诉他们，不
对，
要告诉子女跟家里人，就是自己默默承受，或者也有些人就肯定就不会愿意去报警，
是
因为
的，
觉得一个是觉得报警没什么用，然后另外也觉得，哎，反过来可能那个给整个家庭蒙羞，然后
是
当
的，
然也很自责内疚
就感觉家丑不能外扬那种心理，可能是，
是。
但其实除了这种自责之外，你觉得还有其他就是不求助，受害者就选择不报警的原因吗？就是。特别是可能人在国外的话，是不是会觉得就是报警，反正我们语言也不通，然后就感觉跟警察说不明白这种，
对，是语言跟文化的障碍肯定都有，语言障碍应该是最普遍的，因为大部分的老人家啊，为什么选择老人家，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了解社区知识，或者说接触这类的服务的可能性更低，所以他们也一般不大会求助，所以呢，就是大部分老人家都是有语言障碍，所
是
以
的，
选择就是说，反正我也说不清楚，或者报警也没有用，那就不去报警。当然，另外也有一些就刚才提到的那些文化羞耻感，就是说自己觉得已经很自责、很内疚了。那如果我再把这件事情给宣传，在整个社区都知道了，或者说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家是这样子的，那反而会觉得自己还没有用，
是
所以呢
的，
他也会选择不去报警。当然，就刚才说最可恶的可能也有，说实话骗子，你刚才也听到，
是的，
就是那个骗子的精心这个整
设
一整套
计，
的骗局，
是的，
对，是精心设计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团伙的一个诈骗，所以那个组织非常的严密，然后呢又是很强的，你仔细考虑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操纵性很强，就是熟悉各种心理技巧，告诉你。怎么样子获取你的信任啊？然后又怎么样子一步一步让另外一个人过来？然后有一个设计好的一个剧本一样，一步步然后让你取得信任，拿出你自己的东西。而且再加上刚才说的，就是让你一段时间内不要打开来。所以呢，当你那个的时候警察真的，即使你报警的时候再来侦查，其实难度也非常大，
对，他
所以
们已
大
经
家都
逃
觉得。
掉了都。
对，逃掉了。那其实即使当时留下了一点证据，那可能你也没有保留，所以侦查难度也非常的大，
是
所以大
的，
家就觉得，那我报了警也没有什么用处。
但我就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里老人真的遇到了骗局，然后说被骗了，我觉得可能亲友们可能也不应该首先指责他们，而是说去帮助，跟老为就是安慰一下老人先，然后之后再想想怎么介入或者帮助。那其实作为家里人的话，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呢？如果真的遭遇到骗局的话。
首先，当然，如果为了防止家里人受骗的话，那肯定是以预防为主。
是
所以
的。
呢，我们要作为成年的子女所以其实要鼓励老人家多跟社区接触，然后了解我们澳洲当地的一些法律知识啊、社区知识，然后来肯定及时避免被骗是最好的。就是
是
如果
的。
他提早知道有这样子一个骗局，那他可能当别人告诉他有这样子事情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
留个
避免
心眼
伤
儿。
害。是，但是很多时候你也可以了解，就是其实很多老人家是很孤独的，所以当他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哎，觉得哎呀，竟然有一个人用我的语言在跟我沟通，他又来问路，我肯定很想帮他。所以呢，很多人其实是出于好心才去跟骗子接触。然后当然，当他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没有朋友跟家里人可以去沟通。所以导致，就这
就
样
被骗的，
被骗，
对。
对，否则的话，如果回去问一下子女，哎，我是要做这样子这样子，那可能就也能够减少那个上当的机会，
对，其实感觉很多老人家还蛮孤单的，就可能子女他忙于工作呀，然后他们就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待着，其实，然后也没有什么
对。
对话的一个对象。
是，所以就其实也是就是我们鼓励老人社交的其中一种方法，也是可以鼓励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认识朋友，而不是说路边随便认识的一个人了。那当然，就像您说的，就是如果真的不幸成为受害者了的话，那我们作为家里人，你要知道被骗的人绝对不是他的错，
是
那
的。
他自己其实已经非常的自责跟内疚了。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去关心提供支持之类的话，那其实更加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要多关心他们，告诉他们我可以协助你，然后，我们家里人也都是在一起的，
是
可以互相
的，
支持。但是如果老人家真的觉得，哎，那我要必须要，去报警，他也愿意去报警的话，那也要积极鼓励他，然后适时的提供语言协助啊，
是
或者
的，
说告诉他哪些机构可以帮助他呀，都是可以有利于
对，或者
保
是
护老人
陪
家。
同老人家一起去报警的话，也觉得也是应该的，我觉得就是。然后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祈福诈骗之外呢，其实感觉最近的现在诈骗手法也是层出不穷的呀。那我对于长者来说，还有哪一些是比较常见的诈骗的类型呢？
其他我们比较常见的类型，还有一些投资诈骗跟一些公职人员冒充公职人员的也是比较常见的，在社区里反馈比较多。假冒公职人员的一般在留学生或者说有签证正在申请某些签证的群体里会更多一点，
哦，
因为
是
他们
的。
会冒充警察、冒充领馆或者大使馆、移民局的那些工作人员，说如果就是你涉及到了某种洗钱啊，或者说一些案件，你被你的账户被盗用了，那我们现在呢，你必须要转到什么安全账户里？如果你不做，你的签证会被取消，或者说我们会将您逮捕或者遣返。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在社区做讲座也是一直跟社区再三强调，那每个那个政府机构都有自己的执法权限。那即使在我们所在的州是比如新州，即使是维州的警察，如果来到新州，他也是要有一定的限制，必须要通过新州警察来联系，来进行一些具体的一些，如果对啊，就是
就是要
实
拘
行
捕
公
的
职权
话，
利，
是的，是的。
是啊，更别说一个海外的警察了。所以外国政府呢是不可能在澳洲直接拘捕您的。所以呢，就是在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另外就刚才说的，就是投资类的诈骗，近期也非常多。有老人家，也有家庭主妇。因为其实，所以为什么我说，其实社交隔离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很多骗子也是会以联系错人了，就是说给你发了个消息，但是说那我也有个朋友在这儿，我可能以为你是我的叔叔，或者是以为你是我的阿姨，
这
对
种
吧？您
信
自己都收
息
到过，
是的，
是不是？他
经
是
常
群
收
发
到
的。
过，对。
对，但其实这骗子很常用的一种方法。那他以这种方法为理由呢，告诉你说，哎，那个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啊，大家一起互相认识一下呀。但是很多受害者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朋友，结果却投资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钱进去。
哇，动不动都有。
那对，到最后你可以想象了，就基本上都是不可能能够拿得回来，
是
他的
的。
投资的成本了，所以就导致有时候他们会给他展示一些虚假的盈利的截图，但有时候根本就连这些都没有，所以只要你一说我要把钱取出来，那骗子就肯定就消失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是很好
很友
很
好，
高收益，而且还没有任何风险，说让你不论是比特币或者是某个投资产品，甚至是买黄金，一
是
定
的，
要警惕，对，这可能就是一个骗局。
是的。然后最近还有一些骗局，就感觉，就他是拿来网恋骗局，就可能是老人家就是老伴儿走了呀，或者是自己一个很孤单，然后就骗子看中这种孤单的心理，就诈骗，用那种网恋诈骗嘛，就好像装成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之后又事业有成，
是，
对，然后之后在网上突然间联系你，然后说，哦，其实我也在找另一半儿，然后之后很多老年人就可能会，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防范心嘛，然后就被上当受骗，然后之后，
是这个，我们有时候也叫恋爱骗局，反而澳大利亚本地人被骗的特别多，
是
但
吗？
是也有了，对，是，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就是，就是你说的是，当然，就是冒充恋爱关系的，也有冒充子女跟你的，孙辈等等的，就说他有急需要用钱，让你就要尽快汇款，但是
对，
他会给你个新的电话，说这是我的新电话，你用这个联系我是什么，或者妈妈我被困在哪里啦，我需要钱，让
是
你
的。
对，也是来的那个，但实际上，因为出于对子女的一些关
关
心和
爱，
保护了，
对。
所以大家都会及时去来反馈，但实际上你如果拨通，只要你平常使用的那个号码，那你就知道这个是骗子。
对，其实这个
这
骗
个，
局，你说，
对。这个骗局很常见，连外国人都有，就是都有收到过，不只是华人，就是刚
是
才说
的，
这个急用钱的这个，另外当然可能您自己也收到过，就是
是
快
的，
递，就是澳大利亚邮局的利用冒充，对不
是
对？就是
的，
还有银行，
经常会收到，它会有一个很，就是很真的网站，但是你只要我仔
是，
细
有时候
看一
电话
下，
也是一个1300或者1800这种，
对，
然后让你以为是真的，但你肯定是。不要点进去，因为今天我们也刚跟我们的活动组的组长们开会，也是很多老人家，然后收到很多短信，然后他就点进去。当然也确实，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得很快，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困惑对这些东西，
是
但是
的，
有时候他们又很无奈，然后他觉得如果我不点进去，我怎么知道里面是什么呢？
是的，
所以很多老人家就就是这是为什么说作为家里人，我们要多关心和提供帮助给我们的长者。那如果他收到类似的这种短信或者说邮件的话，他不确认，其实让他都可以放心的给自己的家里人看，或者来找社工或者社区的义工。一会儿我会介绍我们的义工服务这些。那我们作为我们可能就很容易能够判断出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链接，或者说其实它很正常，但是邮局也不会说。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直接让你打开来去转账，
是的。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肯定不会去做。那比较安全的方法呢，就是刚才说，第一个就是找你的家里人去看一下，哎，这个短信这个信息是不是正常的？我需不需要真的要去做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会用一些很紧张的，就是制造一些紧张气氛。如果你再不怎么做，你的账户就会被关掉。那我们要保持冷静。那同时呢，如果你真的需要，就是家里没有人可以帮你，那你可以直接去那个银行网点给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你说
是
我收
的。
到这样子你们银行的短信，我需要。做什么吗？那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肯定会告诉你啊。
对，然后就刚刚应该是三步骤，对不对？就是防骗指南里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停
是。
下来、核实，还有举报，就是。如果那骗子的话，就是骗子经常会催你嘛，就给你一个制造一个压力，然后让你觉得哦，现在不转账的话，就会有出什么事情啦这样子。但是你这时候就应该反而停下来去想一想，就是是不是真的那么紧急呢？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然后就刚刚也说过，就是家人陪你一起核实。就比如说刚刚那个，这你提到的其中一个骗局，就是那个说是。 可能亲友或者孩子急需要用钱，或者是说妈妈就被人绑架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之后就让你转钱那种骗局。其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留学生身上，因为很多时候去留学的人就是留学生跟那个家人是有时差的嘛，然后就有时候可能在国内是白天的时候，就是骗子打电话过来说，哦，我被绑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之后那个妈妈就是家长打电话给子女，但在子女那边的国家其实是晚上，他们在睡觉，然后就没有
对，就
接
没有
到那个
接
电
到，
话，对，然后就可能之后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啊天呐，我孩子真的被绑架了，然后就反而急着去就是转钱这样子，但其实有时候要真的停下来去想一想，是不是就是我的儿子是真的没有被绑架了呢？还是只是说他在睡觉，他没有起
因
来？
为真的，如果即使被
对。
绑架呢，那我们正常的手段，比如您联系当地的那个领事协助啊，
对，是
或者
的，
是联系这边的警察，都也是
对，
可以的。因为一般其实如果真的出现危险的话，肯定报警是第一步。
是的，
那如果是需要核实，那领馆也是可以的。那
对，
就是说，对，就像您说的，就是你怎么先冷静，然后就想着，哎，我要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去去找他的老师、学校的一个协助电话，
是
或者他的
的，
朋友，而不是就是马上就是说啊，那我就把密码、把那个钱都转给骗
骗
子。
子，对，
对，因为骗子其实他就故意刚才说的是创造这种很紧急，就是不停的催你，告诉你必须得发，马上转给我，然后而且你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是
然后
的，
去给你施压。那其实这是骗子的他
就
的
很，
骗局的一部分，
是
对，
的，常
所
用的
以
手
要
段来
了解
的。
到
没错，而且现在觉得骗子真是防不胜防，因为现在人工智能那么发达嘛，经常会听到有人就是。有没有试过接到一些电话，就是接完电话之后没有人跟你说话，然后就是你在那里 hello hello，然后没有人理你。但其实有人说过，就是这种电话其实是拿来收集你的语音的信息的，然后之后他收集够多的那个信息之后，他就可以用人工智能去仿制你的声音，然后之后用你的声音打电话给你的家长，然后这种骗局真是，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其实都很难防。
对，是，所以如果遇到任何新的形式的诈骗呢，我们也都鼓励大家就要多举报。那
对，
你只有政府有更多的数据知道哦，那骗子现在新类的诈骗是这样子，那他们也会能够采取更多行动来保护我们了。
是的，没错。那对于不熟悉网络或者是英语有限的移民呢，就是 CSS 会不会，就是华人服务社会不会提供一些语言或者是文化上的支援呢？
对，除了一会儿我们会介绍政府的一些主要求助的方式和渠道之外呢，那华人服务社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各种服务能够帮助到大家。首先，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很多老人家，尤其中老年群体被骗更容易，相对来说更容易被骗的原因，很多时候是他们的孤独无助感。
是
然
的。
后其实。对，就是社交的孤立让他其实很容易相信别人。那也当时求助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所以呢，我们有很多活跃在社区的社交活动小组。我们华人服饰当然不只是现在已经不只是针对华人，也有韩裔、越南裔和印尼裔的各族裔的人来使用我们服务。那光华人的活动小组的话，我们在整个大悉尼地区有20多个，有偏向于唱歌跳舞的，有打麻将的，有学英文的，所以相信有各种都可以能满足您的需要，欢迎大家来使用。当然，同时如果你不方便出来，我们也有电话关怀服务，就是说每周有义工。那定期可以打给那种可能不方便出门，或者说没有那么喜欢跟一群人互动的老人家，
就比较社
那
恐的老
这
人
种，
家，
对，所以我们也是有针对这种比较个性化的，是电话类的协助您获得更多信息，然后跟社区依然有连接的这样子一个电话关怀服务。那，当然，如果真的你遇到任何问题，刚才我说，就是如果收到短信或者一个信件，你又不确定这个到底我需不需要做，做什么来，去联系政府部门还是怎么样？那我们有，大部分有跟6到7个图书馆其实都有合作，像保护图书馆呀，然后我们那个，Rockdale，然后 Riverwood 的，然后 West Rye 我们。 几个常见的那个社区中心都有我们的义工在社区里面义务帮助有语言困难的人填写常见的一些表格来阅读一些信件，但同时也可以帮你教你用手机怎么把那些坏人的电话可能
封
加入
锁
黑
掉，
名单，就是
对。
对，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那我们的义工也都是可以帮助他们，而且都是不收费的啊。同时当然真的有遇到，就刚才说的被骗了，或者说当然不只是骗局啦，就任何你如果任何遇到了家庭问题，然后受到不公正的一些待遇，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双语社工服务，社工一般是一对一的，那我们就是会双语的社工呢会协助你看一下你的情况哪些政府部门可以提供帮助，公房啊，或者说福利署啊，有哪些东西可以能帮到你，家庭暴力啊，或者说新移民的适应问题啊，那都是可以能帮您解决。但目前义工跟社工的服务都很满，所以需要大家都要打电话，去我们总部预约。我们总部电话是9789458 7，晚一点我也可以发给您我们的那个单张，你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转给社区，告诉他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怎么通过正规渠道来寻求帮助。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家庭主妇或长者这个群体的一些防诈的一些教育呢？对于社区团体和那个警方来说。
就拿祈福诈骗来说，其实这个骗局在我们社区就是。光澳大利亚这边都已经存在10多年了，并不只是这一两年出现，但是这一两年确实严重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希望真的是政府或者社区能多重视这一问题，来切实的保护就是我们华人这一弱势群体了。那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方式，我们觉得可能会比较有用的，当然一个是希望像社交媒体，像您的那个这样电台，或者说政府的一些主流的媒体，能多一点宣传，因为不只是老人家自己，即使他的家里人，能多一点获取这些防诈骗的信息，来更好的传播，或者是传递给自己的家里人，或者当他受骗的时候，及时提供协助，那一定是能够好很多。当然，另外如果是在比较诈骗高发的一些街道、火车站。尤其祈福诈骗，因为真的大部分都是在火车站啊，或者说买菜的地方，
是
老人家
的，
反映，来骗子在那边，那如果能够及时张贴一些广告，海报啊，政府的这些宣传海报，那可能其实也是对骗子起一个震慑作用，也提醒老人家就是有这类的骗局能发生，当然其他就是更多的支持服务，如果像我们这种社会团体，能多一点替社区的这些。弱势老人家提供一个安全的，刚才说的社交环境，让他们能多一点机会能接触到一些朋友，然后能及时获得社区资讯，他能定时参加一些讲座啊，定时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那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孤独了。对，那当然对啊，就像刚才说的，
是
双语的
的。
社工、双语的义工也非常重要，因为当他们真的要使用服务，去保护自己的时候，毕竟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文，所以就
是
是
的。
说怎么样子，能提供多一点社区服务，而且双语的社培训多一点双语的社工的话，这样有利于那他们鼓励他们及时求助了。
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的最后，想问一下 Jane，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双语社工的服务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就是老人家可以寻求，就是被诈骗或者预防诈骗的一些帮助呢？
那在澳大利亚呢，有3个比较关于诈骗的一些主要的政府机构，可能能够帮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 Scam Watch，大家如果听过的话，它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统一管理的。那 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了解如何识别和诈骗，了解识别和避免骗局的这样子一些资讯，那很多也都是双语的，那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或者网站上去看他们的一些信息。当然，如果你想，就刚才提到了，如果你已经不幸成为诈骗了，或者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那你可以在 Scan Watch 上面呢，能够去举报这件事情。那当他们的数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呢，那他们就会，就是澳大利亚警方的一些资源呢，也会朝某一方面去倾斜，那多一点调查。所以呢，更多一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鼓励大家，所有如果你遇到的诈骗呢，都要去 Scan Watch 上面去来这样子一个举报，让政府知道这样子一个事。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网站，叫 Report Cyber，那这个也是澳大利亚的官方的一个防诈骗的那些信息。那主要是针对网络诈骗，因为刚才说不论是投资或者说那些网络骗局，很多都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然后来让你去转账，很多时候确实可能当地的警局很难能够做到，
是
但
的。
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去举报或者说看到这些信息的话，也是比较有用。最后一个叫 ID Care，那这个呢是社工比较常用。那 ID Care 呢，更多呢是帮助大家能够及时去把你的这方面的一些身份盗用和诈骗的这些数据能够及时去举报或者更正。那它一个是会能够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或者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方案，就比如你刚才说的，你把你的身份证件或者说护照都给了骗子，那你就可能他们会告诉你，你必须要马上更换你所有的证件。那如果需要的话，你还要做一个 credit report，就是我们信用记录，因为很多人我们也有过客人他的名下多了莫名的很多贷款记录，所以呢，那就是通过这些一系列的动作呢，那就可以能够及时冻结账户或者更改的证件，所以 IDK 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网站给大家。
是的，那也感谢您今天的分享啊，真的非常有用啊。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诈骗或者预防诈骗的话，都可以去这些网站去，就是看一看能怎么样帮助到自己呀。那谢谢 Jane，真是感谢您今天这么宝贵的分享。那我们有缘再见。
好，谢谢安娜，好，再见，
好，拜拜。
拜拜。